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8:20-9:00的园艺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春烟张老师要继续分享自家草坪的养护秘诀，特别是草坪颜色不均、有秃斑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提出问题，也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您还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 04487993，通过文字提出您的园艺问题。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早上好，同时也祝您新年好。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草坪如果颜色不均匀，部分发黄，这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很多人面临的问题。如果遇到这样一种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背后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草坪呢，像这种情况呢，主要就是我们打理的不够。对它关照不够。比如说第一个，它浇水不均匀，浇水量不够，因为好，老实说，好多人浇水都是手拿着那个水管呢，就算浇的，这样浇呢，就是你无法控制它的均匀，还有呢，水量呢不够。比如说还有那个自动浇水的喷头啊，它覆盖的范围有死角，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也试过的，那个浇水那个东西啊，放在那个草坪中间，开始让它浇水了，或者由于人的走动啊，宠物那个走动啊，那个带动的水管把那个喷头的移动下了，一移动以后呢，完了某一个部位就喷不到水了，我产生了死角。刚才我说了嘛，就是用手浇水不均匀，因为你手拿这个喷头，你浇水不可能像机械一样的喷到一边一边一边，这个喷得很均匀的，尤其那个比较大的草地啊，小的草地也可以但在边上可以看得清楚。尤其大的草地呢，就是尽量的要用那个自动浇水比较好。第三个呢，割草有的比较偷懒就要把草割得太短还有呢，有的人干脆就不浇水了，割草也偷懒，还有呢浇水呢也偷懒，全靠老天爷下几场雨平常它不下雨我也不去浇水，除非实在看到那个草地发黄了，我在哪个水管加浇一下，像这种性格，你去浇水，它也不会浇得很透的。
现在是澳洲的夏季，给草坪浇水还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有好多呢，最近一段时间呢，给它过一个星期它会来一场雨，像我们雪梨就是，昨天前天都是每天来个1小时、2小时雨，那就好了。
如果没有这个老天下雨的话，其实我们给这个草坪定期的浇水也是可以防止草坪颜色不均匀、部分发黄的这个现象出现。那如果说我们要浇水的话，是只有夏天需要吗？还是冬天和其他季节也需要浇水呢？
夏天要浇多，因为夏天呢温度高，水分呢容易蒸发地裂。第二点呢，它 它的草呢也长得比新旺，因为温度高了嘛，它长得比较快。冬天啊也长得没慢，比较慢，慢了以后它叶子少了吧，它太阳照到了比较少，它蒸发也就比较少，我们也根据这个天气啊、季节的调节，根据那个有关的资料啊，这雪梨呢不下雨的情况下，每星期需要浇水呢，在夏天呢大约要25到30毫米的降雨量。降雨量就是它这个水下，假如你用个盘子啊去接住它，它可以达到这个20毫米到30毫米这么高的水假如你家里有的人啊会喜欢买一个那个量杯啊，放在那个篱笆上的，可以看哦，我这个每个我今天下雨下了多少水，但是我浇水呢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用个东西呢去测量它，我浇了多少水。在春夏季啊，我们两季可以掌握在那个10到20毫米范围。冬天呢，基本上可以不用浇水了，因为一个冬季几个月里边，它老天爷总会下个几场雨吧，然后也就足够了。还有它这个草呢，本来这个消耗也不多。
就是说，给草
还有，
坪适当的浇水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您有说到，给草坪浇水的话要浇透，那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这个水是浇透了呢？
因为这个浇透不浇透啊，根据一个土壤板结的情况相差很多。那土壤板结就会造成这个，好的土壤呢必须呢透水透气的，我们种菜都知道，经常把地松一下。让它水透下去，肥液能够渗透下去。但草地呢，我们好多人都不会去想它。但是呢，由于我们草地都是上面要走人的，这个很重的分量，每天才，还有水的渗透，水渗透啊，就把这个土壤带下去，那个把它土壤都会压积死了。我们浇花，在盆里面种菜就是，种花就知道了，刚放进去土很松的。水一浇，马上地下去了。几个月浇下来，个土啊越来越浅了。为什么呢？因为水会把这个土壤带下去，越来越结实了。这样就造成个土壤呢，它就不透气，不透水啊。对，就是我们浇水呢，每次这个水呢都在地表，渗下去很少的，因为它不能储存水分，它就很快就蒸发了嘛，在表面了。刚才你不是说了，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水一个渗去多少了？一个在花盆里面，我们可以用手指啊伸下去。这草地啊，老实说，你这个手的功夫还不够，要练过那个金刚指才能伸下去的。那么我们就用个小木棍或者那个筷子，往底下扎一下。扎了以后，你就上来看，它那个色的表面啊有多少升。一般的，你假如用手工浇的，表面有2公分最多了，下边都是干的。因为你平常都不浇，你这个水啊渗下去很慢的，都流走了。所以要浇水都是，要经常坚持的水不能渗下去。包括你想给它那个养分啊，打些肥料啊，它也下不下去。它会渗透下雨和表面呢、都流走了。还有呢，接下来呢，还有说呢，这个营养不够，因为动物植物这个东西啊，它水分、养料，还有空气，是吧？这几样东西非常重要的。那个养分，我们就经常割草，草割掉的，它也是需要养分才长出这些草的叶子的。还有它的繁殖都需要养分，这养分你不能给它，除了靠土壤里边它原来，那个刚开始铺草皮的时候放了些营养土，还有它下边那个土层里边，那个原来的那个老本啊，这些营养，慢慢消耗了以后，它越来越少，越来越贫乏，它 与这个氮、磷、钾这个基本营养元素呢，就越来越少了。这样的草呢，肯定长得又黄又瘦小的。所以我们那个，还是要经常像种菜一样的，尽管我们不是吃它的，但是我们要把它养大好，还是需要经常给些那个肥料。
定期给它施一些肥料，也是有助于我们这个草坪颜色均匀啊，没有出现部分发黄的这个现象。那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在第一段时间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目前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也是请您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以及新闻回顾之后会来接听您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呢，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本期节目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彦张老师将继续分享自家草坪的养护秘诀，特别是草坪颜色不均、有秃斑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 13007993323，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同时，您还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323，04487993323，通过文字提出您的园艺问题。那现在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在继续我们草坪相关的分享之前，我们先来接听几位听众电话吧。
好的，
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喂，你好。
您好，有什么要咨询一下张老师的？
我想请教一下，我圣诞节收到了一份礼物，是那个火龙果。我想问，我更好是种在盆里，那还是种在地里？第二，我要用怎么样的泥？我要买怎么样的泥土？第三，我每星期浇几次水？谢谢。
张老师。
好的。火龙果呢，其实种起来很简单的，但是由于它等它长大它就比较高大，你种在盆里边呢也需要大的盆啊，直径最起码要半米的50公分以上的啊，这是一个。还有呢，火龙果要爬架子的，要在火，这不管你种在盆里边或在地里边，当然最好种在地里边啊，要搭了个架子，这个架子高度呢大约是1.5米啊。上边做那个圈啊，方形的圆的都可以，有个柱子把它竖起来，或者是方形的架子，有四个腿一样的打在地下。因为火龙果长到你有几年长下来啊，上面可以几百公斤这么重啊。因为火龙果要让它长上去，长到1.5米高度以后呢，在这个架子上面挂下来，这样呢它才会结果。有的人把它靠在树边上，让它伸着树啊一路往上爬，这样呢它不容易开花，不容易结果，偶尔也会结几个，但是你那些也够不着了。这火龙果呢一定让它垂下来，垂下来以后呢让它长到差不多有1米多了，靠近地面呢把它头剪掉，不要再让它往下长了，这样它的营养就集中了，集中在这个枝条里边。到第二年啊，一般它这个果呢就在是去年长的枝条的上面了，这样的你就可以它会开花结果了。
所以说搭架子是挺重要的。那张老师，刚才陈女士也有问到，需要选用什么样的泥土呢？
泥土可以，你直接地里边那个原土都可以，或者去买一些 potting mix 混在土里边都可以。在种的之前呢，最好再去买一些那个牛粪啊、鸡粪啊，放在土里面拌一下，做积肥。
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准备工作。那浇水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张老师？
浇水它不要太多，因为它属于热带的植物，你看它表面没什么大的叶子的，它这个枝条上面呢都是有蜡质的，这样它的水分蒸发很慢的。所以呢，这个水不要太多，太多要烂的。
那夏天跟冬天呢，每星期浇多少次？
嗯，张老师，
冬天啊，冬天一个星期浇一次啊，甚至两个星期浇一次都可以，
一两个星期浇一次就可以了。
哎、
哦，
你冬天，没有啊？
嗯，夏天
呢？像现在，三天一个星期浇一次可以啊。
哦，好好，谢谢、
嗯。好的，希望解答您的问题，谢谢您，陈女士。
张老师，多谢。
嗯，好的，谢谢您。
啊，不谢，哎，谢。
接下来这一位是 Michael， 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有什么要咨询一下张老师的？
哎，张老师你好。主持人好。我就想问一下，我家里养的这个富贵菊啊，是插在水里那一种，就是最近大约能有两三个星期了吧？
对不起，没听清楚。
富贵竹就是插在水里养的那种。
嗯，在水里养的富贵竹。
嗯，它这个叶子吧，就这两三个星期吧发黄了，而且黄了以后吧，它就落了。落了以后吧，我这不到网上查了一下，他说可能是水不好了，要换水。这不，我看水也挺好的，我也换了水了，就是说还是这个样，也没有好转。我心里问问张老师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们说可能需要上肥料。但是在澳洲吧，我不知道要到那个 warehouse， 把那 warehouse 买什么样的名称的这个是这个营养液。
嗯，张老师。
富贵竹呢，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养它。
对呀、啊。
听了都是哎呀，你插在水里就可以了，短时期没问题的，因为它身体里面有营养。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不断生长，它消耗了营养呢，那你水里边的养分呢就不够它用了。
嗯，
啊，这样的你就一定要下肥。但是你在室内的，就不能够用。
哎、对，
对
呀、
啊，一般的都是室内的，你不可能去用有机肥了，啊，比如说、
嗯、
小孩的尿，你不可能放进去吧？啊、
嗯，
那个臭味也受不了。
没错。
啊。还有你什么，反正你这个做堆肥啊，什么什么肥啊，你放在菜地里没问题的，因为有泥土，它会吸收那个臭味，啊，把这些那个硫化氢啊，那个氨气啊吸收在里边的，但在水里边就不行了，水里边有了养料以后，见了光以后，它里面发酵产生那个氨气跟那个硫化氢，那就受不了，那你只能呢用有机肥了。那个无机肥了，
嗯，
无机肥呢，你可以到那个巴尼斯啊，去买那个它液体肥，
嗯，
但不要有机的，啊，什么鱼蛋白肥啊这些那个是有机不行的，或者呢你去买那个什么颗粒的反式肥，这个最简单了，拿几克，它一粒粒，大约这两三毫米的这么大小的。不同颜色的，这个呢，你可以买那个最普通的、最常用的，因为它也分的，种长叶子的，还有长那个结果的，还有开花的，因为里面成分的单宁钾的比例不一样，你就买那个 regular 的，啊 ，regular 就是常用的。
它那个英文名是怎么拼的？怎么写？
英文呢就是 cellulose。你去看那个小的圆罐的，大约半公斤一盒的，
哦，
叫做
它是那个颗粒状的，
一粒粒的，它包一的，盒子有粉红色的，有绿颜色的，
嗯，
它根据那个对象不同，它这个盒子颜色也不同，
叫做 slow release， 到时候可以找一找。
对，张老师有没有那种液体的给水质的？因为他们，我问问他们朋友家养了吧，他们说弄个阿司匹林叶片放里，但是那个叶片放里头以后吧，把这个水呢就变成深褐色的，就不好看了。
嗯，
因为我这个根吧，我这个富贵竹，我养的那个根吧，在水里吧很好看的，主要是看那个根好看，但是一放那个阿司匹林了以后吧，它那个水就变得很深的颜色，深咖啡的
啊，不美观了。
不明白了，我心里有
我一个提议啊，
嗯，
这网上什么东西一放就蹭蹭涨啊，这些各去听他，他们骗流量的，
嗯，
对吧？ 阿司匹林就是药片，因为植物它需要单磷钾16种元素，阿司匹林没有这个元素的，它可能会起到那些药物的这种被它暂时的有些刺激，让它长了一长，但是你光刺激它长，但是没有营养跟上，它也长不好。
嗯，
还有阿司匹林，它的药片里面大部分都是那个那什么吧，淀粉，
嗯，
或者其他粉状，啊，
嗯，
这些对植物不需要的，它在水里面不能溶解，这水呢会很脏。不要去相信网上什么阿司匹林啥维他命啊什么东西，你肥料够了，加一点没关系的，它可以帮助，啊，一些维他命，植物它会需要，但是你盆栽没问题，水里边那就很不要去搞它了，还是老老实实去买那个，那缓释肥，那价钱是比较贵一点，但是这么一小盒啊，可以，像你这东西可以用好多年了。
还是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缓释肥。
张老师，就是用这个药以后，它那个叶子也会变深了吧？因为现在出的些叶子，叶子都很浅，它不变深了，是颜色。
叶片的颜色能不能变深一点？用了肥料之后。
它现在太浅了，
氮肥啊，
氮肥啊，
氮肥。其实严格来分析呢，它叶子里边呢需要有几种营养。啊，它是那个叶绿素，它需要的，像氮肥，还有镁，镁是那个叶绿素它必须的营养，还有其他那个锌啊，有好多种了，但是我们平时种了没有什么这么讲究，假如你尿素，那一粒粒白的，不是小孩子小便的那个尿素啊，叫化肥的尿素，urea 啊。放几粒，放一粒两粒进去就可以了。包括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要都是菜的，长叶子的，它里边那个氮比较多，这样只有长叶子了。
好的 ，Michael，希望能够解答您的问题，也可以尝试一下使用这些肥料，看看家里的富贵竹能不能长得更好。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
谢
谢您。
好，谢谢，谢
谢。
谢
谢张老师呢，现在我们也是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草坪颜色不均匀部分发黄背后的主要的原因。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本期节目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彦张老师将继续分享自家草坪的养护秘诀。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刚才您跟大家分享到草坪颜色不均匀部分发黄，可能是浇水不透，或者是土壤板结，或者是营养不够的问题。那除了这些原因，是否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呢？
还有啊，有好多都是它局部的一个产生斑秃啊，就这个就是原来都是很好的，这一块发黄了，那个秃掉了，好多呢，家里养宠物呢就会发生这些现象，因为一般的像我家里也两条狗，啊，到时间了就把它牵到那个草地上，它在那一蹲，这个一泡尿上去了，
是的，
那粪便呢，我们都会带个小塑料袋把它捡起来的，
是的，
尿里面没办法，但是狗尿是很臭的，臭表示它里边那个盐分很高，啊，所以呢，在这高浓度的这么一滩这个草呢，过几天呢它就发黄了。发黄了以后它就死掉了，就是那个一小块啊，它就是地下去一个像一个小坑一样的，所以这是一种因素。还有呢，那排水不良，有的草地呢，我见到过有一家草地啊，它这个家草地就是一下雨啊了，它水啊都抽不出去，周围隔壁它房子全都比它高，下大雨的时候它像要是水稻田一样的，
它这个地势比较低，相当于是，
对对对，所以它排水不好。假如连续几天这么下雨，那土壤这个态度水排气不好，那长青苔啊什么现象都会出现，这样呢就那个草肯定长不好了，当然它不一定马上死掉，它等于像就是生大病一样的，要很长时间才慢慢的恢复。排水不良，当然也不是整块地，有的是 有一块地是他鸡挖的。
嗯，
一般的草地你看了，那每个地啊都刚做好的都很平的，若干年年下来了，他的地啊像个地基的，不是一样结实的，就像马路一样的，新修的马路都很平的，但是半年一年开下来就会有几个坑，这个土地也是一样的，它有某几个地方呢，它下面土质比较松了以后呢，它会低下去。
嗯，
这个低下去的地方呢不平了，假如你是经常去打理的，就会用些土啊或者沙把它铺平，这些东西爬一下，这个爬子不像一般的爬子啊，它是几个像木管子一样的，把它推一下，哎，这个推得很平了。
那张老师，刚才您有说到排水不良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啊，我们现在还有两分钟时间，我们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原因会导致草坪形成秃斑呢？
还有病虫害啊，因为草呢病肯定是比那个我们种菜呢少，但是呢它也是会有些有一种害虫啊，这吃草啊，它会在草地下面它吃根的，有时候我们都知道的，一些挖挖草地啊，花盆里面一翻呢，有白白胖胖的那个虫子啊，这是它在草地下面吃那个虫子，一吃虫子以后呢，那根就坏了，坏了以后呢，那个草地呢这一天呢它都会死掉，有时候所以有人问了，哎呀我那个草怎么一块像地毯可以掀起来了？
哦，
这就是
其实是有害虫了。
还有那个蘑菇，它也是的，它会在底下打隧道。把草根呢跟那个土壤分开了，这样草也都会死了。还有那一种一种像蛾子一样的小的蛾子在草地上，它呢下的卵产生的幼虫也会吃叶子的还有一种呢真菌感染那个叶子呢，它会在叶子这个某一块啊这个斑秃啊，这个英文就是 dollop spots，像美元那个没有
像硬币这样一块的这个秃斑，
对，一块一块，这样草呢就会淹下去，比如它是圆形的，它颜色呢就变成像稻草一样的，或者漂白的那个像硬币大小一样的由于真菌感染了，它慢慢的扩散扩散以后呢变成不规则的，这一块地呢都枯掉了。
所以说草坪形成秃斑其实主要是有三种原因，一是宠物在草坪上撒尿，或者是排水不良，或者是病虫害，都会造成草坪形成秃斑。那么在下期的原热线节目之中呢，我们请张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那现在线上听众朋友也是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拨打我们的原热线，请张老师在线上为您答疑解惑。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